好，今天我们来到我们《生命记》第32章，最后第二个的《生命记》讲道系列。我们看到呢，这第32章呢是摩西教导以色列的一首歌。好，我们来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外面的交通很繁忙，感谢你我们都能安全的到来。来到这里呢，聚集一起敬拜你和听你的话语请你帮助我们专心聆听你的话语请你帮助我这位软弱的仆人，希望你能透过我软弱的话语呢能传达你有力量有全能的真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嘎拉古Tana tumpahnya daraku, rakyat hidup bersatu dan maju. 好了，我们可以开始唱了。OK， 我没想到你们大家都会站起来哦，这么爱国啊！本来我开始以为我一个人会唱不能唱太多，怕你们会拿鞋子丢我。这首歌呢是我们。小学上小学上中学的时候呢，每一个星期一都会唱的可能大家都很好，我还以为有些人会忘记怎么唱可能也是有时放了字了，所以大家会唱。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每一个星期都要唱国歌呢？因为国歌呢让我们记得身为马来西亚的国民。重要的是什么？要有一样的远近是什么？要有一样的方向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1957年出生后的马来西亚公民呢都应该会背熟这首歌。其实呢我唱了我自唱的12年都没有去很注意那个歌词。当然我们很熟嘛，就音乐一来我们就会背了。可是呢或许我们没有很长的去思考，但其实里面的意义其实是蛮深的就是这边的意思就是我的国土我血落下的土地提醒我们呢是用我们战争获得来的和平和独立人民团结一同迈进愿上苍赐给我们幸福，愿我们的国王呢和平的统治就你去回想其实可能你小时候你不会领会这些意思可能经过这上一年的那个很重大的事件改了那个政府什么新的马来西亚可能这些词呢对你有更深的意思像我之前说的我就是唱的时候是在一个月前去我的大儿子黄立恒他学校的那个迎新日 Orientation Day 那时候就大家都要唱很不一样的时候全班整个100-200个都是华人的那个家长我想他们都不是很爱国了，都没有几个人唱就我跟隔壁的那个马来夫妇唱因为我唱了我隔了这么多年唱像我刚才说的才更深的体会其实这个国歌为什么要我们背呢其实是一种重要的一个原则很重要的远景在里面那为什么要提国歌呢一开始因为呢像我之前说到的之前的生命记呢其实也是一首歌其实呢也可以算是呢以色列人的一个国歌这是呢神要摩西教导以色列的一首歌跟我们圣经的编辑呢都会写摩西的歌嘛因为是摩西教导的歌我觉得严格来说呢应该算是说是耶和华的歌不是摩西的歌因为这首歌呢是要为了让耶和华为了做耶和华的见证而耶和华呢叫摩西教导他们的歌何谓为耶和华做见证的一首歌呢之前在生命记第31章呢我们也看到神呢也事先说了为什么要教导他们这首歌如果你们回去看生命记第31章第19节的话或者你可以听我读给你听31章第19节神是这样跟摩西说的现在你们要写下这首歌教导以色列人放在他们口中使这首歌呢成为我指责以色列人的见证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长得肥胖就偏向别神 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而当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的时候呢，这首歌呢必在他们面前呢做见证，因为他们的后裔呢口呢并的口必引诵不忘。我为领他们到我所起应许之地以先呢，他们所怀的意念呢我都知道了。这里告诉我们呢，耶和华当时就知道在以后呢他们会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的假神。所以呢他要摩西呢预先教导他们这首歌。当他们真的是违背耶和华的时候，当他们遭受灾难的时候呢，这就是耶和华在他们面前的一个见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他们会遭受这些祸患。当然这首歌呢不只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祸患会降到他们身上，这首歌呢也让他们记得耶和华之前所说过的话，记得耶和华所立的约，记得耶和华的特性，记得耶和华所给他们的应许。而呢这首歌呢要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知道呢耶和华是谁，也要他们知道呢如何去回应这位耶和华。这个可想呢可能他们很多时候有些像我们这样像我们的国歌一样，他们每一年他们可能每一天都要背这首歌可能都不是很熟悉这个歌的内容不过歌的内容呢就是给他们一个见证让他们知道耶和华，让他们知道他们世世代代呢都要知道的一个重要的信条。这首歌很长，有43节。刚才 Alan 在读的时候呢或许你听到很多很多的内容，很难拼凑出一个很清楚的画面。那就会想起是一首歌嘛不然我叫 Alan 用唱出来的他不要，他就用普通的读出来。Okay, 这首歌其实这边是一首歌可是呢并没有告诉我们要弹什么乐什么旋律去弹。里面告诉我们呢这里重点不在于旋律重点是在于歌里面的歌词，它的内容所要传达的一个真理。所以在开始之前呢先给大家一个简单的结构让大家对这首歌呢这总四十三节呢有一个比较好的画面。所以刚才之前说的这是一个为耶和华见证的歌，当他们违背耶和华的时候。所以大致上呢这是一个耶和华对他们指责的一个控诉，这首歌的大致的内容是控诉他们的一首歌。所以一开始呢我们看我们的投影，第一个呢一开始呢耶和华说呢他是信实和有公义的神第四节可是呢以色列呢却是弯曲和败坏的儿女在第五节开始去介绍这个歌的内容。而第六到第十四节呢就会叙述呢耶和华是如何以信实和慈爱呢去照顾以色列人的。而15到18节呢是要叙述呢以色列却是如何离弃耶和华敬拜假神明惹耶和华的嫉妒。而因为这样子呢19到25节下一个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耶和华是信实可是他们是败坏的呢19到25节会说呢耶和华会如何审判以色列人会以外邦人呢来去惩罚他们去攻打他们。不过同时间呢耶和华也过后呢也会审判那些用来审判以色列的外邦国家，也会审判他们。而最后呢36到39节呢神会再一次怜悯以色列他的百姓。这一首歌的中间的一大部分呢在讲解神的审判而讲解神的作为。可是呢他最重要我们看到的呢不只是神的作为，而是神的特性和我们要如何去回应他。而这一切的作为呢就显示了到我们下一个呢其实呢最终呢神的特性呢是他是信实公义的神他说的审判呢他一定会实行，所以呢将伟大归给他，这是第三第四节所开始的一个引言而他也会怜悯他们，正是呢他这个作为呢他是一个有慈爱有怜悯的神所以我们呢要与他一同的欢乐所以呢其实最终的所要表达的这个真理呢就在下面那边，神的特性和我们要如何去回应他。而这边让我们看到呢其实这首歌描述许多的神的作为呢不只是要让我们只是在智力上学术上呢知道这些事实 啊，不只是智力上呢，知道神的作为，而最终的目的呢，是要让我们能真正的啊，将伟大归给神，并真正的回应他，在神里面啊，欢乐啊，这是我们啊应有的回应啊，而这个也是呢，我今天讲到所要达到的目的啊，让我们能将伟大归给神，啊、能在他里面呢啊欢乐。所以呢，我们首先要看的呢啊，是如何啊，耶和华是如何一个是一个信实的神。第一点，他是如何一个啊，是以慈爱啊去照顾他的儿女以色列人的。啊，我们回到第六节，我们先不需要看这个啊投影的啊。第六节呢，耶和华说呢啊，我岂不是创造你的吗？啊，我岂不是树立你的父亲吗？啊，这个事实呢啊，神一次又一次的呢。啊，让以色列人体会，啊，那边叙述呢，神是如何呢？从一开始建立以色列这个国民，啊，他将一个默默无名的亚伯拉罕呢，啊，让他的后裔呢，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啊，然后以大能呢，将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啊，带他们到迦南地那个应许之地，啊，承受了那个美好的牛奶与蜜之地。耶和华呢清楚的让以色列人呢体会他的救赎，啊，让他们知道呢这个宽待他们的神，这个一直亲手带领他们的那位神呢，其实就是创造他们的那一位，啊，所以第十二节呢稍微的总结说呢是耶和华独自引导他们的，啊，不是别的神，也没有别的神，只有那神一位是引导他们拯救他们的，也就有神那一位呢，是一开始创造他们，是他们的创造者，而他不只是创造者呢，他也是有慈爱的神，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呢，说呢，去形容的神的慈爱是怎么样的啊？他是看顾他们的啊，他是保护他们的啊。这边的景象呢，就好像一个老鹰细心的照顾他的幼鹰一样。第十节呢说呢，神看为他们是他眼中的瞳人，我不知道你明白这个词吗？眼中的瞳人，可能我华语不好了，英文是he is the apple of his eye。Okay? 如果你要直接翻译呢，他是他眼中的苹果啊，那什么意思啊？我简单的翻译呢做华语是翻译的话呢以色列是神掌上的明珠啊，更简单来说呢，以色列是神心中的宝贝。那个是眼中的瞳人的意思 ，apple of his eyes， 他心中的宝贝，这样的去照顾他，啊，十三到十四节呢，啊，这边告诉我们，耶和华让他们享用地上的一切的美好，啊，让他们可以吃呢田间的出产，让他们可以吃蜜，吃牛的乳酪，喝羊的奶，啊，吃上好的麦子和上好的美酒，这一切呢都是神呢。啊，身为慈爱的父亲，啊，细心的去宽待他的子女，这些以色列人。可是后来又说到，当以色列能享受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又如何回应呢？第十五节这边说呢，当他们变得肥胖、粗壮、丰润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离弃他们的神，他们竟然会轻看神给他们的救赎。啊，反而去敬拜假神明，啊，这些根本就是不是神的神明，啊，那些根本他们没有见过、没有体验过他们的救赎的神明。十八节总结了，啊，他们就是忘记了啊，神他们的神。可能我们在这里读以色列的经历啊和历史的时候呢，啊，我们很容易会说，当然他们这样子是做是不对的，啊，不应该这么做。当然很简单会知道呢，他们应该要怎么做。可是呢，如果我们仔细去想想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岂不是一样的吗？我们很多时候岂不是也是一样，忘记神无时无刻给我们的慈爱和恩惠，我们这里的人呢，有多长是很有意识的在感谢神，赞美神所给我们很多的一切的呢？很多时候我们不是都和我们身边的人一样吗？过着平时的生活。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以所谓的自然规律照顾我们的身体，照顾我们的健康，像其他人一样呢，我们会以社会的规则呢去生活，很享受人生。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呢，在这些自然规律，在这些社会原则的背后，一切呢， 都是神每一天的慈爱的照顾我们。很多时候呢，神对我们慈爱的照顾呢，我们当作是理所当然的现象。我还记得呢，当我太太诗文呢，我们当她生了我们家的老大黄立恒的时候呢，她有几次就很就跟我说，你不觉得很神奇吗？你不觉得我们很神奇？我们的儿子是怎么长大的？他每一天就在我们眼前一天一天的变大骨头一天一天的变长当然我记得那时候呢我就以那种很科学的角度那种理所当然的心态说很简单嘛，对不对？食物被身体吸收营养营养变成力量制造新细胞，所以才会这样。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以为这一切都是自然的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明白那个过程。科学虽然让我们知道那个过程，但你还不觉得真的是很神奇吗？如水一般的母乳奶呢，能让一个人长大，生长新的器官，这一切呢，真的是很神奇，因为呢是神奇妙的作为，神奇妙的照顾我们，是超乎我们的控制的。很多时候呢，我们皮肤被割伤的时候呢。我们很有信心呢，过了几天过后呢，自然他的手就会恢复了。之前流着血的手，一把一把的手呢，过了几天，过了一个星期，完全的就恢复了。你不觉得很神奇吗？这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神都是慈爱的照顾我们。不只是我们的身体，有一次呢，我开车的时候呢，又更体会了这个事实，其实是神的照顾，我们才有我们所有所能享受的。甚至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呢，我开车会不小心，有时候会看手机，或许你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毛病，或者是用 Waze 还是回复信息其实很多时候呢，这样看手机是很危险的，很多时候呢，这样子一不小心呢，就会成为交通意外的一个统计的一个数据，有时候呢，我看了手机回去看我的事情的时候，哇，觉得真的很危险，其实很可能本来应该就要撞车的，好像没有事情。其实呢，很多时候交通意外的悲剧也不是那一两秒的疏忽吗？很多时候我觉得当我们疏忽忽略很鲁莽去驾驶的时候呢不会成为一个悲剧不是因为我的开车技术很梗很厉害而是呢因为神呢选择保住我的性命不让我的疏忽呢有害样的后果。当然呢我不是说所谓的宿命论不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呢什么时候死就已经定了我们不需要小心当然不是说呢我们不需要有自己的责任当然也不是说呢把一切都变成很属灵化当然我们也知道呢我们要以智慧理智呢很多时候要照着自然规律呢去行事可是我要我们知道的是呢自然规律是有的，是要依照他的智慧，不过我们知道同时间呢这些自然规律的背后呢是神慈爱的照顾这个自然规律的背后呢不是一个无声的力量或是一个无声的命运。在马太福音里面那边说呢耶稣说呢就连一只麻雀什么时候会掉在地上死呢都是神呢亲手的掌控就连我们的头发有多少根呢都是神精心的设计。所以呢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也一样的忘记神无时无刻的恩惠和慈爱的照顾。同样的，以色列为什么会渐渐的忘记神的恩惠呢？很简单，同样的原因当他们到了迦南地过后呢，他们像外邦人一样耕田，像外邦人一样耕种还是要去输水，还要等待大自然的雨水呢才有，而且很好的牛奶与蜜之地当这一切呢看起来很自然都会发生的时候当他们几个月几年都不提到耶和华的时候呢，事情还是一样，不管耶和华什么事情都还会给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忘记了其实背后是神的恩典在给他们这些的，他们以为呢全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努力或者是跟其他外邦人一样所行的事呢才有这些美好。而以色列人忘记神的恩惠的时候，他的现象是什么呢？他的现象呢，就是他们只看到神给他们的享受， 却没有看到那个享受背后的神，却没有去记得呢之前耶和华给他们的话语。他们忘记耶和华的恩惠的现象呢，就是他们的视线呢只专注那个祝福。而当呢外邦神明，当所谓的假神明能给他们更多的享受的时候，他们以为能有更多的享受的时候呢，那些假神明就变成他们的神明了。什么能给他们持续的祝福呢？就是他们的神明，不是那个唯一和他们说话的那个耶和华。同样的，这个也是我们处在的危险。很多时候呢，当我们的焦点呢只放在神给的祝福的时候，而不是那个神原先给我们的话语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偏离那位真正的神。有什么能让我们能逃离苦难？有什么能让我们继续舒服的生活的时候呢？那个就是我们的神，不是那位启示给我们的神，不是吗？说到这里呢，我要指出呢，就是为什么呢？现在有这么多大型受欢迎的教会呢，是很危险的。这些教会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注重的是什么呢？他们注重的是基督徒要如何能感受到更多的祝福。他们注重的是呢，个人的感受，他们以神的名义来说呢，跟随神就是等于在教会里面呢得到更多的体验。跟随神呢就等于呢我们可以享受生活上所有的祝福。当他们呢这么做的时候呢，把焦点放在我们想要的祝福的时候呢，他们却忽略了神到底要说什么。很多时候呢就变成呢其实大家都是讲教会，都是讲耶稣，都是讲耶和华，不过其实呢我们敬拜的是我们自己想要的享受，我们自己想要的假神，而不是呢敬拜那位赐给我们真理的神，那唯一和我们说话的神。当然不是说呢他们是教导错误的福音，他们有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有讲圣经里面的真理。可是呢我们要知道呢他们能吸引这么多人的唯一秘方呢，就是他们让很多的人呢能感受到这个祝福。他们很厉害，他们很善于让别人觉得呢我很被祝福。你去想到这是他们唯一的秘方才被这么受欢迎。现在很红啊，在我们中文教会所谓的幸福小组他们最原本的模式呢就是这个原则，把你的焦点放在你想要的祝福，那个就是你要跟随的耶稣。他们认为呢这样子呢是能让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我当然能明白他们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的。我是真的相信呢他们是真心想要扩展神的国度的。他们是真心想要更多的人呢能来到教会接受耶稣。可是呢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鼓励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类鼓励我们追求自己的欲望，让我们更容易的呢是不去追求耶和华。回到我们自己我们要如何是那些去追求真正追求耶和华的人，而不只是追求祝福的人呢？其实方法很简单，可能听起来很闷，听起来很不新鲜，就是要时常读我们的圣经，了解神的话语依这圣经里面神的话语呢去跟随神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喜悦神，甚至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敬拜那个真的神，都在于我们到底有没有跟随圣经里面的话语。因为呢只有一位真神，而这位真神呢只有唯一一个地方呢清楚的完整的让我们看到的他的话语，而他唯一启示的地方呢就是圣经里面，没有别的地方。当然我要事先说呢听起来会很乏闷，听起来很不新鲜读圣经罢了不过我们知道，当我说呢我们要读圣经去明白里面的话语呢我们不是说呢只有读圣经的时候才是敬拜神，而其他的时候呢不是在敬拜神我也不是说呢读圣经呢就是要死板板的读里面的句子所谓的读圣经明白里面的话语呢，是呢要以神的话语去过我们生活中每一个的领域。所谓靠圣经呢，是要以神的话语 去看神的世界，要以神的话语呢去感受神给我们的体验。我不是推广呢有两个阶层，一个是读经的阶层，一个是过活的阶层，而是呢神的话语圣经是我们的基础，去过每个的领域，这是很重要的。读圣经呢就不是说呢我们基督徒要比较沉闷的生活，要有比较学术性的生活，很多人会这么以为，一般呢是比较有体验比较活泼的基督徒，一般呢是比较沉闷学术的基督徒，是读圣经的基督徒，一边是感受圣灵的基督徒。我觉得这样子的分段呢是错的，依照圣经的生活呢是更加符合神的生活。用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做一个比较具体的解释，依照我们的今天的话题呢根据依照圣经的话语，去依照圣经的真理呢不代表我们不可以有更多的享受和体验。我不是这么说，更加依据神的话语呢确实代表呢在我们每一个的享受呢我们会更加的感谢神，更加的感激神。根据神的话语呢是代表呢我们甚至看似自然看似不起眼的享受呢我们都不觉得是理所当然的。通过神的话语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惠。根据神的话语呢依照今天的话题呢是代表呢有时候就算我们是苦难的，就算我们是有患难而不是快乐的，我们还是会跟从耶和华，因为我们跟从的是他给我们的话语而不是那些祝福罢了。因为神的话也告诉我们呢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呢苦难跟患难呢是我们一定会预料到的。所以今天的第一点要我们知道呢我们要以神的话也看到确实神是给我们恩惠，时时刻刻慈爱照顾我们的神。而我们继续的看到他的话语，就让我们去看我们的享受，而不只是看到享受而忘记了他的话语。之前呢我们看到的呢耶和华是如何的以慈爱的照顾他的儿女，也看到的呢那些败坏的儿女呢是如何忘记这个慈爱的父亲。现在我们要看呢耶和华对这些败坏的儿女的反应是什么。21节呢神说呢这些败坏的儿女呢惹我发怒。22节哈勒说呢我的怒火焚烧，直烧到呢极深的阴间，吞灭了地特地的出产，连山的根基也要烧着了。我要把患难堆在他们身上，我要用尽我的箭射向他们，我要饿死人的饥荒，少人的热症，痛苦的灾害呢，我要叫野兽用牙齿咬他们，我要叫土中呢爬行的用毒液害他们。你是否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画面？出于一个真实的一个口的话语，这么执着的要审判那些败坏的儿女，要射他们，要毒他们，要杀他们。他的怒火呢极深到阴间，这个就是神公义的愤怒。或许你会讲为什么耶和华的愤怒这么庞大呢？为什么这么庞大的愤怒呢？为什么这么庞大的愤怒会出于应该是有慈爱的一位神呢？他的愤怒很庞大，因为他非常大的慈爱呢被人呢践踏了，是因为他那个极深的爱被践踏，所以生长出来的就是那个极深的嫉妒跟怒火他是极深的关怀他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关怀他们。所以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呢，惹来的是妒忌，是极深的怒火。我们不要误会，我们不要误会呢神是好像那种单方面暗恋其他女生的男子女生跟男子没有关系，他偏偏还是要跟踪他还是要跟他回家写情书给他然后女子不接受他的爱呢他就发狂打人。我们不要以为神是这样的神，跟我没有关系，为什么偏偏要爱我，我不爱你你还要打我，因为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情景。 不是说呢神多管闲事要照顾我们，我们不需要他照顾，不是说呢我们不需要神爱我们呢我们就会好好的活着。我们记得我们本来都是他创造的，我们的气息都是来自他的，而且我们一直呢都在有意识的呢在享受他给我们的一切。很多时候呢我们是有意识的呢在滥用他给我们的祝福而去忽视他。而当我们不理情的时候啊，当我们去不回应神的爱的时候呢啊，他对我们的怒气呢是非常合理的啊，是非常公义的啊，他的怒气呢不是来自他的不足，换句话说呢他的怒气呢来自他的完美，来自他的圣洁，他有完美极深的爱，所以呢有极深可怕的怒气和怒气。之前说到呢我们要记住神的恩惠啊，我们要一直感谢他啊和赞美他啊，这是我们应有啊的回应啊，对于这个有慈爱的神啊。这里给了我们是另一个啊反面的一个画面啊，如果我们不记得他的恩惠的话呢啊，当我们忽视他是我们的创造者的时候呢，我们面对的呢就是极可怕的愤怒啊。你不是赞美敬拜神，你就是面对神的愤怒，没有第三个的可能性的。这边要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不要面对神的愤怒，我们就要不断的赞美主，不断的认识呢他给我们的恩惠是什么。而我们记得这边的上下文啊，这边的时候呢是当这他们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当时是暂时啊是遵守耶和华的，他们是听守耶和华的话的。摩西讲什么？你们要跟守吗？他们讲哦，我们要跟守啊。他们在暂时还没有犯罪的人，可是呢耶和华却事先给他们这个警告，你们现在跟随我很好，千万不要偏离我啊，千万不要忽视我，因为呢忽视我的那个后果呢很可怕啊，你们要继续的呢啊走在这个路上啊。这是我们啊都要记得的啊一个警告。当然我们现在都有跟从耶和华，我们很多人经常去遵守他的话也很好啊，不过不要以为我们永远都不会跌倒啊，我们还是的呢一直要去跟随他，不断的去以赞美感谢回应他。因为很容易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渐渐的忘记神的存在，很容易的你可以过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完全不管耶和华，很多时候你的日子呢还完全是不会有分别的啊，你会很容易的啊就像他们一样偏离了耶和华啊。所以呢啊这里呢神给他们严厉的警告啊，要让他们知道呢你们一定要一心一意的继续的敬拜我赞美我啊，因为你们知道我们的心呢是一定不会停歇的，我们的心一定会爱一个东西的，我们的心一定会赞美一个东西的啊，我们的心不是敬拜耶和华就是敬拜我们自己的欲望啊。当我们不去追求耶和华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有另一个东西来填满我们的心的敬拜的需求，那个是我们自己想象的欲望的追求。而所以神呢给他们很严厉的啊一个警告啊，因为呢他知道我们确实呢啊是很容易啊离弃他的人啊，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肉体的人啊，所以呢才需要这么严厉的警告啊。对啊，我们知道呢我们是因信称义啊，我们最终还是依靠神的恩惠神的恩典呢激发我们去爱他去跟随他啊。不过因为我们还是活在罪的肉体上啊，我们还是呢需要这个啊，如果我们跑去另外一边的这个可能性的这个审判啊，来提醒我们这些活在罪的肉体的人啊，因为无时无刻啊都被我们的罪诱惑啊。这样的警告啊，这样的审判的警告呢，就要提醒我们不要陷入罪的陷阱当中。而如果你之前你去啊、有注意的话呢，摩西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在第二节的时候呢，他说呢，我要唱的歌，我要说的话呢，啊是什么呢？啊是淋漓如雨的，啊我的言语呢要滴露如露，啊如细雨呢降在嫩草上，啊如甘声呢降在蔬菜中，啊这边的画面呢是一个很甜美的教导， 对我们很有益的一个教导的话语。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呢，我们的景象就是有很多的祝福，很多的好话，很多正面的话，才是很甜美的教导。不过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一次又一次的警告、审判、诅咒。这边告诉我们，对于有罪的人呢，当然是祝福的话呢是不够甜美的教导，对于有罪的人呢还要加上我们犯罪时候会带来的审判，才是对我们有益甜美的教导，让我们不陷入我们的罪当中，让我们看到确实我们依从神的话呢，我们会有不断的祝福。但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偏离的话呢，神的话语呢一定会实现。这边要警告呢那些暂时还是在追求神的以色列人要我们千万呢不要跑去另一边。不过同时呢这里呢也是神宣判他的审判呢给那些现在都已经与他仇敌的人。我们看到呢这里看到第28节在这边呢，神会如何审判之后犯罪的以色列人呢？他会以外邦的国的人呢去审判以色列人，去攻打他们的国家。我们也看到的在历史上确实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呢神在用外邦人去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呢神还没有忘记去跟这些外邦人说，不要以为你们能攻打以色列人你们就很厉害了，就是你们自己的力量呢在赢以色列，就代表呢你赢了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要告诉他们呢，其实你们这些外邦人不要以为是你们的力量赢了以色列，其实是我用你在审判他们，我最终呢还是会审判你，我的审判呢留给以色列人，我的审判也会留给你所以呢这样的那个情景呢，神极大的愤怒呢不只会降在以后犯罪的以色列，也最终会降在呢那些一直都是跟神作对的这些仇敌他们或许看起来有很好的日子，做很多坏事还会很洋洋得意很兴旺可是呢他们最终呢还是会得到神的审判所以呢很多时候很多人会说呢很多时候当他们接触基督教的时候，他们会说为什么世上这么多坏人还是过得好好的，而且每次做这么多坏事的人还是这么健康还是这么有钱。这里呢就是答案。从某一个角度呢，神是借用这些坏人这些奸人呢在审判另一些坏人，都是犯罪的人。这些人看起来暂时是好好的很健康的。不过他们所有对抗神的罪呢，全部的呢神都会降在他们身上的审判。他们最终呢一定会自己得到审判，这是神应许的。在新约呢神也说呢，耶稣呢是所有人的审判官你们去思想这句话语，耶稣是活人和死人的审判官，就算你死了过后呢你也逃不掉耶稣的审判，死了过后呢那个最终的审判呢还是会降在所有呢惹神怒气的那个位神。来到我们的第四点唯有耶和华是神所以我们看到呢神是如何慈爱的照顾他的子女，然后我们也看到呢如果他们偏离了神和神的仇敌呢，如果他惹这位神的怒气的时候呢他会怎么样的审判他们。而如果我们回去第39节去看的话呢以色列虽然会被审判不过呢这边也有一个第二次的机会，在第36节呢这边说在审判之后呢神会再一次的怜悯他们当这些被审判的以色列人当他们明白他们投靠的假神是没有力量的时候，当他们回到神的身边的时候呢，神会再一次的怜悯他们这位之前对他们慈爱的神审判他们的神，如果再一次回到这位神的话呢，他会再一次怜悯他，赐予他们祝福。所以呢第39节呢这边来了一个总结的一个高潮这边呢第39节，所以呢耶和华就这么说，如今看我唯有我是上帝我以外呢无别神我使人死 我使人活，我击杀人，我也医治人，没有人呢能从我手中救出来。这边神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总结，只有他一位神，赐予恩惠的也是他，赐予审判的也是他，只有他一位神，没有人能从他手中被拯救出来。这个是一个如果我们是他的仇敌的话呢，令人可怕的一个画面。不过同时让我们知道呢，这是让我们唯一能可靠能信靠的一位神。如果我们信靠他的话呢，没有一位其他的神呢能伤害我们。这个是唯一我们要敬拜的神，这是我们唯一要跟随的神。当然在其中呢也包含着呢，这个是我们唯一去值得去敬拜的神，他是公义信实有怜悯的神。这边我不知道有没有最后呢有没有发现到呢，这首歌呢用了一个词代表了神，用磐石来代表神。32章这边呢其实第四节就有说到了，反正有7到8次第四节他是磐石，第15节呢他们离弃了上帝，看清就他的磐石，18节呢你忽视神你的磐石，30节呢若非他们的磐石卖了他，若非耶和华交出他们，31节甚至我们的仇敌都承认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所以呢这边让我们看到呢这边让我们看那个画面呢神是那位磐石，神呢是他们那位呢要依靠跟随的磐石。而这个磐石给我们一个其实有两个画面让我们看到磐石是很大很大的是在那边坐那边是不会动的这边代表呢神永不更改的个性，他永不更改的特性他像磐石一样永远不会变，他永远都是信实公义的，他永远呢那些跟他作对的人呢一定会得到他的审判，他的诅咒呢一定会被实现这是一个那个磐石的一个画面，永远不会更改的。另一个画面呢磐石是很大很可靠的，他也同时是人永远被依靠的，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避难所一样，很多时候磐石也是一个避难所的画面他虽然是信实会审判，不过同时呢他也会再次施展怜悯给依靠他的人他一定会救赎那些投靠他的子民。所以呢这边给我们一个画面呢这个是我们绝对要跟随要依靠的磐石我们的耶和华最后呢让我们提醒呢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神的救赎，这能可靠的磐石，我们能依靠能得到怜悯的神呢，他给我们的救赎呢他这个救赎的代价是什么大的一个代价之前我们看到呢神这么慈爱的爱他拣选的子民，可是呢当这些子民呢去无视他的爱，去践踏他的爱的时候呢，去惹起多大的嫉妒，惹起多大的怒气，那个怒气呢甚至呢是降到是升到阴间里面，知道。而我们知道呢，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信称义而被救赎的，很多时候呢虽然我们没有真正的去沦落到去拜假神，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有独自的罪呢去忽视神的爱，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也没有真正的去荣耀神给我们的一切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是在很多的时候践踏神的爱，当我们去践踏神的爱的时候，去忽视他的时候，神的怒气去了哪里呢？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呢，神所有的怒气呢都最终会降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上面，这个以色列这个国民族呢领受他的爱，也领受所有他的审判。而当我们像以色列一样领受他的爱，会被拣选，会被救赎，可是却见到他的爱的时候呢，那个怒气的审判没有降在我们身上，却是降在了那个最终的以色列耶稣基督身上。 我们所得到的爱，所不应该得的爱，跟我们应得的那个极大的愤怒呢？啊，我们所应该得到的那个愤怒呢？啊，来自啊，都完全的啊，降在耶稣基督。啊，也只有呢啊，耶稣基督呢承担了那个极大的怒气，啊，我们才能继续的是以我们信靠耶稣而得到所有的慈爱，所有的祝福。啊，这个是我们能永远依靠啊的主，永远信实的主，永远呢告诉我们，唯一呢依靠耶稣啊才能得到他的原谅，永远呢啊会去啊施展怜悯啊给那些投靠啊他的人。请让我们看到呢，确实呢啊耶和华呢这位磐石呢啊是我们值得赞美啊，是我们值得荣耀的神啊，让我们更深的体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他是以多少的慈爱去恩待我们，而每一天呢得到他多少的恩惠啊，他细心的照顾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更重要的是呢，他每一天啊都以他的怜悯啊，都以耶稣基督的救赎呢消掉他的怒气，让我们能继续的呢啊得到他的祝福。确实这是我们的磐石啊，我们的荣耀，我们的赞美。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确实呢你是那位呢值得我们将伟大归给你的神因为你是那位信实公义的神你也是那位我们值得敬拜赞美的神。我们也感谢你在你里面通过耶稣基督呢，我们能与你一同欢呼因为我们得到你的原谅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了你应有的怒气，让我们呢能继续的得到你的慈爱。我们的祷告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